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信件哈、啊。这姐妹凌晨三点钟啊失眠，痛不欲生的给我们写下了这封求助信。她说呢，真儿老师、木星姐妹你们好，我是从小跟妈妈一起信主，原因也很简单，我有一个家暴的父亲。过多的细节呢我就不想描述了，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反正我的童年呢，我父亲的角色只有三个，喝酒、出轨和家暴。所以呢，我从小一直都希望爸爸妈妈能够离婚，他们也确实离过婚不止一次，但是后来又复婚。妈妈每次都说因着神的缘故要饶恕爸爸，直到我生二胎的时候啊，还在经历这些。后来我觉得啊，有一些阴影带进了我自己的婚姻，但是感谢神他医治了我。现在啊，我带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一起信主服侍主，但是我爸还是我们家唯一一个不信的。提到信仰呢，他也知道圣经上很多的一些话，但是呢都是用这些话来衡量别人。因为从小我妈一直跟我说了很多我爸爸的不好，我呢就是妈妈的情绪垃圾桶，所以我的内心有很多的伤痛是没有人知道的。后来我懂事之后呢，妈妈也跟我说他这不好那不好，我实在装不下去了，我就跟我妈说你不要跟他过了。我妈每一次呢都会说让我为我和我爸爸祷告，可是我真的除了生气一点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爸现在的状态就是对家里没有任何贡献，家务活一点都不做，天天让我妈伺候他，还净挑毛病。不光如此呢，还挑我和我老公孩子的毛病，关键是我妈还要把这些都要絮叨给我，还不让我跟我老公说。我妈的意思就是我们全家都要活出基督的爱来爱我爸，这样我爸才能够回转。但我爸的标准呢是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把他当做旧社会那种祖宗一样的恭敬对待。我觉得我实在做不到，我也不想让我的老公和孩子这样对他。我觉得一家人应该是各司其职，互相包容，而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只对别人指手画脚，并没有给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长辈该有的样子。我妈说我不应该跟不信的人讲道理，只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他，说我们都在侍奉神，家里还有一个不信的不荣耀神。每一次我去教会服侍或者参加祷告活动，我妈都让我为我爸祷告，我觉得就有点埋怨，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内疚，因为我自己爸爸都没信，我还跑到教会去服侍别人。或许啊，我是从小都被我妈的道德绑架太多了，所以啊，就算是我妈用圣经的话说我，我也会有一种沉重的包袱感，还是我太骄傲不顺服？你们帮我解读解读。
听到这个亲爱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的故事啊，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哈。的确是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本来该有的那个形象和祝福对你来说不仅缺失了，反而呢造成了很多你人生当中现在已有的一些伤痛啊，一些枷锁。尤其是你提到了你的母亲在你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色，常常呢让你去承担一个孩子不应该承担的一些情绪情感上的压力，因为他需要跟你分享他心里面的痛苦。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了，一个妻子哈，在面对家庭暴力、面对出轨、面对一个可能酗酒的丈夫的时候，他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可能你是他唯一的孩子，他当然就把所有的这些都倾倒在你身上。但是正因如此呢，你现在绝对不应该承担起你父母亲的婚姻所带给你的任何的影响，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没有界限的一种家庭关系。首先呢，我们分几点来讲，从你母亲的角度，如果阿姨可以听得到我们这一期的馒头的对话，我们真的要鼓励你呢，从自己的角度去思想，你的婚姻有没有成为你的孩子的祝福，不能够反过来要 要求自己的女儿去承担你自己的婚姻不幸所带来的这种痛苦，因为她已经成年了，她有她自己的婚姻，她有她自己的家庭。但是你反过来要求她去用属灵的一种成熟度，一种高度去原谅自己的父亲的时候，请问您自己有没有呢？如果您自己有的话，你就不会像倒苦水一样的，倒垃圾一样的，整天在自己的女儿的耳边去倾诉自己的丈夫做的不够的事情，尤其是那一些对自己的女儿女婿的那些不佳的这些言辞，你更加不应该作为一个传声筒，把自己的丈夫的这些话语再传到儿女的耳朵里面，因为这样呢不是一个智慧的方法，
是
反而呢会激起一种家庭关系的一种紧张。我所看到的就是你在要求自己属灵的成熟度上面，应该要更加的往自己与神、自己与丈夫的关系，还有自己的医治这方面去好好的祷告，不要急忙着说先为自己丈夫的信主祷告、
救恩祷告，
应该先为自己得医治祷告。如果你不是一个健康的妻子和母亲的这种形象呢，你很容易在这个整个家庭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角色，大家呢其实是围着你情绪在转的。所以从母亲的角度出发呢，我们真的觉得孩子们长大之后就不应该为自己父母亲的婚姻任何的现状去买单了，我们有自己的责任，需要去神面前悔改认罪，或者是直面我婚姻里面应当要去面对的这些问题。因为其实真正的爱它是有公义、有恩典、有真理的，它绝对不是一个纵容，不是说哦，对方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要去包容他、宽恕他。当然宽恕和包容是一个你自己个人的决定，但是呢并不表示说你们的关系因着你的包容就自然而然和好了。对方如果没有改变和成长，那你的这个婚姻其实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他就不荣耀神，他就不可能荣耀神。所以该做的事情就是你重新去思想，我作为妻子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继续跟旁边人说我自己的婚姻的状态了，我应该好好的把我婚姻的状态，要么就是去找真正能够帮助我的牧者，要么就是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我要去要求我自己在主的爱里面去爱我的丈夫，而不是要求我的女儿在主里面去完全的以她自己的一味的顺服去为自己父亲原来的这些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罪行和这些伤害去买单。
其实前两天我跟我妈妈也有一个谈话哈，那因为我爸爸呢不幸然后也很悖逆，那妈妈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抱怨呀、痛苦啊、挣扎啊。我相信一个母亲，我作为独女，她也只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痛苦情绪来释放给我，来跟我在电话当中呢来倾诉。听完妈妈的倾诉之后，我就跟我妈讲了一句话，我说妈，下次你到神面前去骂我爸好不好，不要在我跟前骂哈，因为你在我跟前骂我爸，我也不能骂他呀，我不能转过去骂他呀。但是你可以在神跟前去骂我爸，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神爱你，神也同样爱我爸，他会知道如何去平衡。而且我说妈，最主要的是我给你一个经验，我骂着骂着啊，神就改变我了，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的体会。
是的，
就是当我在神面前不断的去骂我一个不喜欢的人，主啊你管教他，主啊你怎样的，他怎么不好。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好，那个时候就像是一束光照到我的身上，我发现说哇，我跟我的另一半也没什么不同，我另一半悖逆，我好像也不顺服，我的另一半骄傲，我好像也没有谦卑。所以我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改变我自己，我的祷告从对对方的诅咒谩骂变成了慢慢的，主啊你改变我吧，你让我去接纳这一切，你让我的身上有光芒。所以我那天就跟我妈讲，我妈说还可以这样祷告的，我说当然可以，因为神爱你，他就能够接纳所有的你，而且神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他知道我爸的悖逆，也同样知道你的挣扎，那你就去到神的面前去。妈说什么话都能说，我说什么话都能说，但往往在这个时候不要把你什么话都跟你的儿女说。
是，
因为当我妈妈在跟我抱怨爸爸的一些不好的时候，我的心中难免 会泛起对我爸爸的厌恶之情，我会觉得我爸怎么能这样呢，我爸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妈妈呢，我爸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但是有一天我爸爸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提醒我说，你也不能光听一面之词。
对了，
哎，我就觉得说你看，也许爸爸的心中还有很多的委屈，爸爸的心中还有很多的苦读，所以唯有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神去解决他们关系当中的这种裂痕，我们做儿女的才能亲神。所以我们要鼓励这个姐妹哈，下一次当妈妈再说的时候，妈你别跟我说了，你去祷告，你让我祷告，我可以为我爸的救恩祷告，你去为你们的婚姻祷告，你去为你自己现在的苦读祷告。也许妈妈在改变的时候，爸爸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只看到了妈妈的骄纵，没有看到妈妈的改变。
今天啊，我们特别的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我非常的感恩，就是你写信给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就是你真正的心里面是有求救的愿望了。当然我们会非常清楚的了解明白，就是我们要找对对象说这些事情才有用。如果我们随便找人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记号，说我们心里面没有原谅对方。在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呢去到我们原来聚会的教会，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牧者，他的这一生呢写了一本书，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我相信可能并没有中文的翻译，就是完全的宽恕。他就在讲道的过程当中讲到了，其实如果我们想要完全宽恕一个人呢，有七点是我们可以去衡量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完全的宽恕那个人。首先的第一点就是除了神之外不告诉任何其他人，当然呢里面不包括比如说犯法的事情你要去告诉警察，由于你必须要寻求牧者的辅导你要去告诉牧者，除了这两者之外呢，不是以一种见人就说想让人知道揭露对方的恶行的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不要让对方在你面前害怕你，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做错事的人他都会心里面有恐惧感，他会在自己伤害的人或者是知道自己恶行的人面前其实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去宽恕这个人，你不会让对方害怕你。第三个就是也会帮助对方去宽恕他们自己，当你去爱他，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的接纳宝宝的时候，对方也可以真正的在神面前站立起来说，也许我现在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尝试去遗忘我自己过去的那些恶行。第四个呢，就是让他们有脸面，不要当场让他们觉得羞愧难当。约瑟宽恕他哥哥的事情上，他后来把所有其他的外人都拆开了，他才最后与他的哥哥们当面的和解相认。所以其实他非常的注重平常中国人说的给面子，给别人面子。第五个呢，就是帮助他们在他们最深的黑暗当中呢，你要学会去为他们守密，不要去把对方最深的最丑陋的那些黑暗揭露出来，因为揭露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畅快的特别的痛快的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这些复仇的人都是这样的，等到最后分钟把对方最黑暗的东西揭露给别人看，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真正宽恕的一个表现。最后两点呢，其实是非常的难，就是你需要一生的去学习宽恕，不是一次，因为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心里面后悔，哎，我怎么原谅他了，不行，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痛恨或者是厌烦对方。所以你想要真正的宽恕别人是每天每天都需要做的决定。
是
第七个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做的，就是你要反过来祝福他，就像主耶稣一样的，并没有因为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罪就让我们承受我们罪恶的后果，反而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你愿意吗？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的经文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姐妹讲，他是你的父亲。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知道，孝敬父母是一个带有应许的诫命，也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要提出的命令。那什么是孝敬呢？不是说纵容他的罪，而是说带他认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祝福你的这个家庭，也期待着我们的姐妹可以将你的经历、你的挣扎、你的痛苦下一次写信给我们，我们会为你的家一起来守望。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